各位听众，25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政府削减住房补贴政策引发的争议与不满，法国海滨城市圣埃蒂安迪鲁夫雷教堂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已经蝉联三届任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对新一届选举的优势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严打墨西哥非法入境者的政策，波兰总统与总理围绕三项司法改革方案的对立，土耳其目前少有的独立媒体共和国报17名新闻工作者受审引发的关注等等。解放报也针对中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封杀维尼小熊的措施发表长篇报道，关注中国日益加强的言论封锁。这篇报道的标题是网络审查侵入因特网各个角落。文章写道，10天来维尼小熊和印象派画家梵高1888年的画作《文森的椅子》成为中国网络封锁的目标，前者是因为其形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而成为网友调侃的替代词，后者则是7月13日去世的中国诺奖夺主刘晓波未能出席颁奖仪式而使得空椅子成为他的代名词。文章指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封杀微信私信交流中的图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新浪微博上，那些含有诸如安息或者刘晓波名字的拼音缩写，或者含有我没有敌人字眼的文字，都陆续被删除，就连蜡烛图像也被消失。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部负责人潘明霄向该报记者表示，中国完全回到了奥威尔在作品1984中描述的那个世界，监控手段远远超过非洲或拉美地区独裁政权曾经用过的手段，其中暴力并不显而易见，完全在政权的控制之下，没有什么可以逃过老大哥的眼睛，那些想抗拒的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像刘晓波这样一向尊重人文主义、和平主义、信奉宽容的人是需要消灭的死敌。这篇文章介绍指出，中国每年耗资近54亿欧元过滤网络信息，全球1000家最大的网站中有近200家在中国被禁止登录。到目前为止，一些网民还可以通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来绕过网络封锁。这种软件在中国大约有9000万用户，其中很多人是外国人。但中国工信部近日宣布，自2018年2月1日起，使用虚拟私人网络必须经过批准。原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亚太部负责人 Benjamin Ismail 认为，这是在将政权的独断专行合法化。同时，政权不完全阻断信息的传送，比如在 WhatsApp 平台上保持藏人与外界的沟通，这可以让政府借此搜集信息。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编辑部不断接到不许讨论这个或那个主题的指示。为了抵制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出版社如今也被禁止翻译某些外国著作，其中包括一些儿童读物。关押一切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阻止记者接近信息来源，侵入法国某汉学家电脑删除其作品的手稿，禁止党员干部私下发言，大学课堂要录像等等等等，各种形式的控制无穷无尽。但是这篇文章指出，全面控制因特网是不可能的。原无国界记者亚太部负责人 Benjamin Ismail 指出，政府在这场游戏中不可能赢，于是就转向威慑性质的惩治。一名记者被判10年，人权活动人士可以被判刑15年，这些都让人感到害怕，专横的回应成为常态。解放报文章就此写道，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杀鸡儆猴。同时，携手战略也非常有效。这些携手的宣传性信息充斥网络，让一切讨论都无法继续，一切可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都被淹没在众多的歌功颂德的贴文中。而文革时代的自我批评和公审大会形式复活，更是宣传手段登峰造极。目前流亡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向《解放报》表示，刘晓波之死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残害其人民的。解放报这篇文章写道，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不知道曾经有8964，对海外知名的反对派人士也完全不了解。学者们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或失去出国机会或者失去自由，常常自我审查。 刘晓波曾在2009年说，互联网是上帝赠予中国的礼物，如今中国共产党把它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新工具。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